第三个是子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在证据上看，子由并不曾被控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是因为家庭关系，他遭受降职的处分，调到高安，离兄长被拘留的黄州约有160里。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30斤，司马光、范镇和苏东坡的18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20斤。在旧年除夕，苏东坡被释放出狱，在监狱中共度过了4个月又20天。出了东城街北面的监狱大门，他停了一会儿，用鼻子嗅了嗅空气，感觉到微风吹到脸上的快乐，在喜鹊叽喳啼叫声中看见行人在街上骑马而过。他真是积习难改，当天又写了2首诗。诗里说：“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沾诗笔已如神。”一首诗是：“平生文字唯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饥。”他又诗如泉涌了。即在这2首诗里，至少有2句，若由那些御史仔细检查起来，他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塞翁失马还罢了，因为以失马表示并非厄运，重新寻获也并非即是好运。换句话说，人总不知道何者为好运，何者为厄运。但是少年饥则指的是贾昌。贾昌老年时，他告诉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仍可引申而指朝廷当政那批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幽灵，又是诽谤。另有一行里，他自称窃录，以为自己无才为官。但是窃录一词却是从三国时一位大儒给曹操的一封信中摘下来的，而曹操普遍认为是一大奸臣，一霸主。写完这首诗，苏东坡执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啊。”苏东坡由现在起于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由气质和自然的爱好所促使，要变成一个隐士。社会文化学问，读历史的教训，外在的本分责任，只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如果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所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此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之前了。苏东坡如果回到民众之间，那他就犹如在水中的海豹，在陆地上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个海豹。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中国人由心里就赞美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边田间的农人，倘若他也能做好诗，积牛角而吟咏。他偶尔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这时他成了自然中伟大的顽童。也许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这副面貌吧。在1080年正月初一，苏东坡已经和长子苏迈离开京都，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苏迈当时已经21岁。苏东坡是走最近的陆路赶往的，他把家眷留下由弟弟子由照顾，随后再去。贫穷的子由要带着自己的一大家人，妻女、3男 两个女婿再加上哥哥的眷属前往新任所高安，在九江南部数百里之遥。九监的职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只相当于官营的一个酒馆经理而已。坐船走了几个月，子由到了九江，把家眷留在那儿等候他，自己带着哥哥的家眷和朝云还有两个孩子顺长江上行往苏东坡的住所去。苏东坡是二月初一到的黄州，家眷是五月二十九到的。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在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在等待家眷的时候，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慧院。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饭，午饭与晚饭后总是在一棵山楂树下散步。关于这种情形，他写了些极其可爱的诗。不久，身边便有了不少的朋友。徐太守热诚相待，常以酒宴相邀。长江对面，武昌的朱太守也常送酒食给他。在雨天，苏东坡睡到很迟才起床，快到黄昏的时候，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东山路漫游，在庙宇、私人庭园、树荫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在别的日子，有时朋友来访，则一同到长江两岸的山里游玩。那一带是丘陵起伏、林木茂盛之区，乡野风光如画。南岸有繁山，耸立于湖溪交错的平原上。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沉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地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宗教。在他写的《安国四季》里，他说于二月至黄舍，管粗定，衣食稍几，闭门却扫，收照魂魄。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正确，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之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到达精神的空虚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一个人如果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需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比如说，在社会上有对抗邪恶一事，理学家朱熹批评苏东坡出狱后写的两首诗，说其中没有克己与自新之意。那两首诗如前所见，似乎还是以前老苏东坡的本色未改。问题是，他是否有意改过向善？他是否有意要三缄其口？国事有错误也绝不批评吗？不太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回答法；对最好的朋友，他是另一个回答法。在苏东坡写给朋友的两封信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 一封是给至交李常的，因为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诗太感伤，苏东坡不以为然，写信回答他。信上说：“何乃耶？仆本以铁石心肠代公。”在控告苏东坡的案中，王巩获罪最重，现在流放在偏远的西南。苏东坡给他写过几封信，先表示自己的事使王巩受到牵连，而受此苦难，非常难过。但接到王巩的信，知道王巩能于哲学中自求解脱，他回信中说：“知公真可人，而不孝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策宾客之末也。”接着说起道家长生之术，他自己正在修行。是晋坡之养生，亦自觉博有所得。见者皆言道貌与往日殊别，更相阔数年，所我浪峰之上矣。见化得寒林墨竹，已入神品，行草游宫，只是失笔疏退也，不知何故。但是对老朋友张纯，他的说法又不同。张纯现在是副宰相，曾经写信劝东坡改过自新。对这位朋友，东坡写了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写得再得体不过，简直可以呈给天子龙目御览了。家眷到达之后，苏东坡的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不过等他的钱用完之后，日子要如何过，他还没有想到。他的两个小儿子，一个12岁，一个10岁，由于太守的礼遇，他们还能住在临高亭，此地后来因苏东坡而得名。此处本是驿亭，官员走水路的时候经此可以在此小住。苏东坡给一个朋友写信道：“寄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小溪百遍，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兴未始游也。”此地是够美，但是其风景之美主要还是来自诗人的想象。他对那栋夏天对着太阳的简陋的小房子情有独钟，别的旅客一旦真看见就会沸然失望的。后来又在那栋房子一边加了一间书斋给他用，他便吹嘘说他午睡初醒，望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空相接，一片苍茫。临高亭并不见得是可夸耀的，风光之美一半在其地方，另一半则在观赏风景之人。苏东坡是诗人，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他在札记里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已于脊上，白云左绕，清江右回，众门洞开，林峦岔入，当世时若有思而又无所思，已受万物之悲，惭愧，惭愧。”一封写给范振儿子的信，语调则近诙谐。他说：“临高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贤者便是主人。闻范子峰新地原地，于此熟生，所以不如君者，吾两睡即住一钱耳。”由临高，苏东坡可以望长江对岸武昌的山色之美。他有时穿着一双布鞋，拄着一个竹杖而出，雇一个小舟，与渔樵为伍， 消磨一天的时光。他往往被醉汉东推西搡或粗语相骂，自喜见不为人时，有时过江去看同乡好友王奇玉。每逢狂风暴雨不能过江回家，便在王家住上几日，有时自己独乘一小舟，一直到坊口的潘炳酒店。他发现那儿的村酒并不坏，那个地区产橘子、柿子，芋头长到一尺来长。因为江上运费低廉，一斗米才卖20文，羊肉尝起来味美如同北方的牛肉，鹿肉非常便宜，鱼虾蟹几乎不论钱买。棋亭酒间藏书甚多，以将书借人阅读为乐事。太守家有上好的厨师，常邀苏东坡到家宴饮。在1081年，苏东坡真正务农了，他开始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工作，自称东坡居士。他过去原想弃官为农，没想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被迫而成了农夫。东坡农场实际上占地约10亩，在黄州城东约1/3里，坐落在山坡上，房子在顶上，共3间，俯见茅亭，亭下就是有名的雪堂。雪堂前面有房5间，是到黄州后2年的2月雪中竣工的。墙是由诗人自己油漆的，画的是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后来他就在此地宴请宾客。宋朝大山水画家米芾，那时才22岁，就是到雪堂认识的苏东坡，并与苏东坡论画。宋朝诗人陆游是在1170年10月到的雪堂，是苏东坡去世后约70年。他曾记述雪堂正中间挂着一张苏东坡像，像上所画东坡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持藤杖，倚石而坐。雪堂的台阶下有一小桥，横跨一小沟而过，如果不是下雨，沟内常常干涸。雪堂之东有高柳树一株，是苏东坡当年亲手植的。再往东有一口小水井，水井中有冷泉，非常清冽，并没有其他可取之处，只是诗人当年取水处而已。往东的低处有稻田、麦田，一带桑林菜圃，为一片长地，另有一片大果园。他在别的地方种有茶树，是在临近友人处移来的。在农舍后面是园景亭，位于一个小丘之上，下面乡野景色一览无余。他西边的邻居姓古，有一片巨竹林园，竹径周长约6寸，枝叶茂密，人行其中不见天日。苏东坡就在此浓荫之中消磨长夏，并寻找干而平滑的竹泽，供太太做鞋的衬里之用。苏东坡如今是真正工作的农夫，并不是地主。在和友人孔平仲的一首诗里，他说：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300尺，今年一草盖雪堂，日至风吹面如墨。有一段日子久旱不雨，后来下了雨，苏东坡完全和农人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沛然历次3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鸡。夫如粗粒知百年，粒耕不受众木连。会当坐堂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帅助举楚，人人知我囊无钱。